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蒙你引导和眷顾，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开启里面看见你所告诉我们的。今天我们要来读路加福音21章，求你帮助我们从这段经文开始来认识你，看见你在生命中所行奇妙恩典的作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我先读。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有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诉，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荒场的日子近了。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时间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日月星辰都要显出异涛，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惶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能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道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地成就，就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们要谨慎，我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一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
好，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进的圣这个耶路撒冷的最后这一周所发生的事。那最后这一周对门徒来讲呢，开始要去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这个要上十字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是上了十字架之后，那么耶稣就离开了门徒，门徒要怎么样在这世上继续的在当中将耶稣的生命活出来。好，那我们就来看这时候呢主耶稣给门徒几个重要的这个教导，给门徒的教导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他们知道要注意的，就上次我们讲的，不要自义，不要自高，这是在这个第二十章四十五节当将来门徒要谨慎，因为当耶稣不在的时候，门徒在就在这个众信徒当中变成是在前面的，或者在高位的，或者大家听他们说话的。所以第四十五节开始到四十七节主耶稣就先告诉门徒就他们要不要像文士，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因为将来大家都会想听门徒的话因为耶稣不在了，对不对？那大家都会听十二使徒的话，那使徒要当心，不要自高，不要看重那个外表。第二个教导呢告诉他们第二个教导要告诉他们，就是说人怎么样认人的认定跟神的认定不一样那要谨慎，因为他这个是讲到耶稣在那里看，耶稣在那里看，看人怎么做，在哪里呢？在一个那个这个用现代的话讲，就奉献箱的前面看人怎么把钱投到奉献箱那以前没有纸币，所以都是投什么？都是那个硬币都是硬币。所以呢这个财主可能投很多硬币进去，因为投进去就会有响声一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还是一样你把钱投到奉献箱还是会有响声然后这时候一个穷寡妇投两个小钱那可以想象小钱应该没什么声音因为钱比较轻然后耶稣就在这里告诉门徒，就是这个穷寡妇投的比众人还多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拿的都是有余的那么只有寡妇是拿的是不足的所以是不是寡妇说养生都献上，因为他已经不足了，所以耶稣有这样子一个强调。好，所以这段话有些人就用这段话来要求自己奉献这个我倒不这样说有些人说我还有剩，这样是不是不行？我是不是应该奉献到我都不足了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在这里，我想他要告诉我们一种是人的认定，一种是神的认定。人的认定是什么？是照数目合理的，对不对这个人奉献一百万这个人奉献五万，那我们总会觉得一百万的比五万的多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是上帝怎么看你怎么看，你不跟人比较的，所有的事情不是跟人比较，因为你有一百万可以奉献，跟他有五万可以奉献，你们的条件不一样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不是用这个来比的，不是用这个来比的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不是用这个来比， 是看每一个人啊奉献的那一个啊实际的心如何。所以这边这两件事情我会把它放在一起，因为第四十五次讲百姓听的时候，门徒对耶稣说，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件是耶稣看的时候，然后呢就对他对门徒说，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讲到我们总是要一直注意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的心如何，是想要外显给人家看，还是我们甚至我们自己认定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这两个我们都要去谨慎做评估。如果我们的心是想说，哎呀，别人都称赞我夸奖我说我不错，那我们就像文士的，把衣服长衣做得长长的，经文的袋子做得长长的，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要看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有没有在那边做一个假的人，还是做一个真诚的人。第二个，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仍然要看我们的心如何。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在人的面前，人的眼中，第二个是在神的眼中，第二个是在神的眼中是如何。神的眼中我们奉献也是看一个我们自己本心自己认定，那上帝怎么看这个事，其实神都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人没有自义，人总是要谦卑，人总是要感恩。所以奉献最重要是感恩，感恩神要求以色列人十分之一奉献，就是一个感恩。所以最少人总是要这样表达一个感恩。好，那么接下来这些事情都跟将来的生命耶稣复活以后门徒要出来传道有关。因为一个要看，不要一直活在看别人怎么看，要思想我们的心到底真实是如何，思想在上帝眼前我们是如何。好，第五节开始就开始耶稣要讲到一个日子，一个讲到日子这个日子是从圣殿开始来看日子。那么圣经里面用圣殿看日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圣殿是一个核心，是一个当时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所以用圣殿看日子呢，是一个可以给我们提醒的。所以当门徒在看这个当时的圣殿，当时的圣殿盖得非常的久，盖了好几十年，所以非常的雄伟。然后当别人门徒在看这些圣殿，在讲到圣殿非常雄伟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说有一个日子会到，那么这个日子到的时候，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好，这句话一讲这就是很特别的事，很特别的事，就是这个这么雄伟的圣殿为什么会被完全的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的意思就完全被拆毁。当然后来事实也证实是这样子，因为后来我们以前提过，就是主后七十年以色列人起来反叛罗马政府的时候，提多将军进了耶路撒冷城就放火烧了，放火烧，所以导致于圣殿的这些金属金银都融在这个石头缝，所以他们就把石头敲开来拿金子银子。好，所以这个也事实也发生。好，那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个人都很想知道那日子来的时候会怎样，所以这边呢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很想知道末日的时候会怎样。所以人想知道是什么，因为人想看见，人想从看见的去知道，所以人想知道，那人想看见，人想从看见的去知道，所以人就问耶稣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个事，什么时候会这个圣殿会完全的被拆毁掉被毁坏掉，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又问了这个事要到的时候有什么征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会有， 然后快要到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会看到什么。所以啊，我们在意的时候是什么？啊，是发生的时间点，对不对？啊，所以有这个事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在意的是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间点，这是我们在意的。哦，人在意就什么时候会发生。哦，那如果你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发生，告诉我快发生的时候会看到什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常常这样想，耶稣会再来，我们都同意，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那我们就问什么时候来，然后耶稣说没有人知道。好，那你快来的时候会怎样？那我们就希望怎样？看到那些快来的时候，然后再知道耶稣应该会来，快要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做预备等等。那这个是人想知道、人想看见的，但耶稣要不要我们这样？耶稣不要我们这样，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怎样？希望我们看见什么，知道什么？好，所以当门徒问耶稣什么时候有这些事，那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预兆？我可以先知道。好了，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34节，你们要谨慎。所以呢，耶稣基本上后面这段话只讲一个重点，就是人都很想知道，但上帝告诉人这些东西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要什么？谨慎。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会迷惑。接下来，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会迷惑。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在当中非常小心翼翼的，因为有迷惑我们的事情会发生。所以第一个就讲，因为我们会受迷惑，我们会受迷惑。第二个，我们会惊惶。我们为什么受迷惑？哦，那因为可能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为什么我们会在当中偏离或者担心害怕？因为第九节，我们会惊惶，会紧张，会担心， 会在当中恐惧，哦，恐惧，哦，恐惧。第三个呢，啊，第三个问题，第三个34节，哦，他这里讲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哦，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哦，就是我们啊，今生的享受，今生的，这个怎么样活在今生，哦，今生的享受，还有呢担心，这个也会让我们失去那个谨慎。那我就来看，那我们怎么样面对？好，我们先从第一个来看，为什么要受迷惑？因为很多人有假的，有假的。我们为什么受迷惑？如果都是真的，我们就不会受迷惑，因为有假的出来，假的东西出来。他说，因为有人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第一个，假冒基督的人，那么假冒基督的人，那他通常，不会说他是基督，通常是讲他是基督的什么人，知道吧？所以你看基督的旁边那几个字是画黑点，有没有？那表示原文没有，没有。就是说有许多人会来假冒主的名说，啊，我就是，我就是，或者我是，那是用主的名来假冒。他假冒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人假冒是耶稣的使徒，也有人假冒耶稣的代言人，这些都有，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都发生过，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假冒主的名，然后有些人，假的，一个是假冒主的名，一个是讲时候近了，讲时候近了。所以呢，这些人都是用这两个最主要的东西来假冒的，一个是用他提高他的身份，一个用 啊，讲那个他知道的啊，对那个末世他所的知道的，所以一个是他假冒名，一个是用他的知道来骗人，所以这是两个最容易骗人的，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明明圣经讲得很清楚，人子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可是就是有人说、啊、耶稣要来了，那就是还是有人听、哦、还是有人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读圣经的、哦、那就表示什么？他们被骗了、哦、圣经虽然讲得这么清楚，人还是怎样，还是被骗。那被骗的两个关键点就是这里，一个是讲的人，那个人冒主的名，一个人讲的人他认为他知道时候，就是这样两样。所以第一个不要被迷惑，因为有假的出来，假的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提醒我们，我们那人为什么容易受迷惑？因为人担心害怕，担心害怕才会受迷惑。所以有不要惊惶，因为你们听见打仗扰乱的事，不要惊惶，这些事必须先有，一定会有。所以、人在什么时候容易、被别人骗？通常是在有事情的时候、哦、担心害怕的时候、啊、因为就会惊惶、哦、那所以、现在过年到了，警政署又在一直提醒人 坐车的时候小心被扒手，对不对？那扒手通常怎么做？他通常撞你一下，撞你一下，然后你被撞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马上会把注意力移到被撞的那个情境当中，这时候这是你我们容易疏忽的时候。所以当他撞你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就伸手去拿你这个袋子里面的皮包。通常我们不会注意，知道吗？平常你会注意，比较你会注意，但他前面撞你，他从后面有一个人把东西拿走了，你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专注力马上移转。所以、我们通常是在那个时候、出状况，所以不要惊慌。当环境里面有打仗跟扰乱的事，不要怕，担心害怕，因为那时候很容易 受干扰、受迷惑。好，第十节耶稣就讲会发生的事、会发生民跟民、国跟国，这就讲战争跟冲突，就是社会有冲突，国家有战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震、哦、第三个饥荒，第四个瘟疫，第五个，那么呢大环境、会显出非常大的可怕的这个情境出来、可怕的异象，大的神迹，就过去没有的发生的、哦、所以这里讲的呢 这几样、有些时候讲四样，有些时候讲五样、哦、就是我们会看到越往末世走的时候，社会的动荡跟国家的冲突会增加、哦、因为这本来都一直有，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再来一个，我们会看到地震会多起来。第三个我们看到饥荒，第四个瘟疫，最后我们看到环境大改变，大改变。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的冲突、比相对来说、慢慢会增加，国跟国的战争啊、在二次大战以后，有减少、哦、但是最近有增加的趋势、哦、地震增加倒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迹象、哦、因为地震增加是比较明显。饥荒的话还不明显，但是一般预测是应该这个世纪会看得到、哦、瘟疫也是不明显，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大的瘟疫，因为现在人比较会防治， 但很难说，会不会爆发一种我们都没办法挡的，这很难说。然后环境的大改变，这个我们应该看得到，不一定，我是说这个世纪应该有机会看得到环境的大改变。好，所以耶稣说这一切事之先，那么就表示这是后来会发生，但是这一切事之先门徒要被逼迫。所以他说第十二节，你们会交给会堂，会被关在监牢里，会在君王诸侯面前。好，那这些事情在初代教会都发生，初代教会这些事都发生，在前面四个世纪都发生，然后他说这些事情会发生，十三节讲的特别的，这就是你们的见证。表示什么？我们要为主做见证，那不能没有这些环境的逼迫。所以这里讲了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为主做见证是在环境的逼迫当中。所以这里讲你们在逼迫当中，但你们却是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好，十四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如何成为主的见证。所以十四节开始，所以是用来回应前面的话，有这些逼迫临到我们，那主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那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被逼迫了怎么样成为见证？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九节，常存忍耐，你们要立定心意。第十四节讲的，十九节讲要常存忍耐。所以这里讲到的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成为主的见证，在艰难的环境中，第一个我们要立定心意，我们要做主的见证，我们就要立定心意。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预备不完全的，所以你也不要先想怎么样分数，就是当别人把你抓去了你要怎么办，别人把你逼迫你了你要怎么办。他说我会赐你们口才智慧，所以他们挡不倒挡不了的。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意，不要担心，不要预先思想怎么分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们有逼迫，但是我们要立定心意为主做见证，那不要担心。为什么？因为主会把该说的话跟智慧给我们，所以主只会给我们口才，给我们智慧。但是呢，不表示说给我们口才智慧问题就解决了，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敌人拨不倒你，可是他们不会因为拨不倒你就爱你，知道吗？也不会因为拨不倒你就接纳你，没有。他说连父母兄弟弟兄亲族朋友也会害你们，也会害你们。然后呢，甚至有些人被他们害死，会恨恶你们。但是呢，上帝说你们会被保全，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坏。这个就是完全，我们会完全的被保守这段话不表示你不会被杀，知道吗？就是你这个生命完全被保守它是指那个从主得到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因为门徒很多被杀的，对不对你说怎么命都被杀了，怎么讲一根头啊也不会损坏。这讲说神会完全的保守我们，所以你会保全灵魂，就是必得生命。就用这个来讲，你们一定得到生命的，你们一定得到那个灵魂的灵的生命，不会怕。好，所以十四节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见证。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立定心意，而且要长存忍耐。你既然要为主做见证，为主的名，就要靠主的名就站立，不要怕。那你要说的话，上帝给你，你需要的智慧，上帝给你。但是上帝给你这个，要记得不保证你不会被害，也不保证你的亲人都会接纳你，他们甚至会害你。现在还好了，现在还没有说把你交到官里头。这个是在以前的时代才有， 在回教才有，在逼迫的国家才有，然后被害死，大概在比较回教国家北韩这个才有。北韩你不能说是基督徒啊，你说是基督徒，第一个就被关到哪里？监牢里。我说北韩人啊，不能，不能。所以你去北韩旅游，如果你把圣经给北韩人，你可能就被关起来了，就违反他们的法律。好，所以第一样要紧的提醒我们，在我们会面对亲情的压力、朋友各样难处，但为主的名甚至被人家恨恶都有可能，这是必然的，这是非常艰难，但主会完全的保全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存忍耐。所以在这种逼迫中，主说我们就是忍耐，就是忍耐。好，第二个是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这一句话是讲一个类似就是说，你们看到那个情境，你们就知道它的结果，知道吧？哦，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起来，你就知道后面下场很凄惨，对不对？因为城被围起来，就没有里面东西，就越吃怎样越少。然后呢，越来日子越难过，所以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知道呢后面的日子就越来越难过。所以他讲，当这个困难临到的时候，他说，犹太的逃到山上，城里的出来，在乡下不要进城，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这里呢是讲到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毁灭。一定会被毁，所以又讲到前面讲的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所以耶稣前面有讲以色列人不知道平安的日子，那耶稣其实已经看到这个主后七十年这个可怕的日子，所以耶稣说那时候你们要赶快逃，不要留在城里，留在城里就会被杀，因为这是一个报应的日子。报应就是说上帝针对以色列人对他的拒绝愤怒的日子。好，那么也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表示说上帝已经定好了，已经定好了，一定会发生。那么在那个日子里面，跟后来灾难降临的日子一样，就是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就是那个怀孕的跟要抱着孩子跑躲在逃难的人都很辛苦，知道吧？因为大人逃难已经很辛苦，还要怎样？还要怀孕逃难，更辛苦。然后如果还要孩子抱在怀中要喂奶，那就更辛苦了。那是很辛苦的，因为当时刀剑会临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各国，然后外邦人要被践踏耶路撒冷，一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所以这个话讲到的就是讲从提多灭了耶路撒冷之后，耶路撒冷一直被外邦人践踏，直到今日，一直到今日。为什么？因为圣殿都还没有怎样重建，所以主后七十年到现在是讲被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的日子，因为圣殿不见了，因为那个圣殿山上现在是盖的一个清真寺，所以这是一个外邦人践踏的日子。什么时候？要有一天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日期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就是有一天外邦人的数目会满。这个是在保罗在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就讲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人都要全家得救，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所以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的数目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为现在福音是给外邦人的，主要是给外邦人。所以 啊，外邦人有一个日期会满，所以以色列人在等这个日期，就是等一个日期，他们不叫外邦人的日期嘛，他们在等圣殿重建，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要等圣殿重建。所以啊，川普把这个大使馆迁回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就很高兴，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渐渐有机会得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权利，他们要整个有权利，他们才有机会来盖什么圣殿。
那你刚才这个讲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是指在末世的时候他还会再被围一次吗？
从预表来说会，
就在末世还会再重新被围一次。
对，从预表来说还会，预表通常是这样，前面有一次，后面有一次。
从那时候到现在，因为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嘛，
对，
所以这段时间只要怀孕跟男孩子都有后了，这样解答的话好像有点辛苦。
不是，这里是讲当真正耶路撒冷被攻打的时候，耶稣讲啊，就是被围困的时候。现在
啊，
好像没有那个提多的事情已经过了，然后要等下一个。其实耶路撒冷城被围很多次了，从历史上来看，那被每一次被围都是什么？很可怜的事。你们看电影不是有演过好几次吗？那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对不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一直是不，虽然它是一个平安的城，但事实上它一直不平安，一直不平安啊，一直常常是被围困的。所以他只要被围困，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那耶稣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就是啊，耶路撒冷被围困，它成为荒场，日子近了，就是。当你们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大概看到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些日子呢，是一个艰难的日子，所以他讲怀孕了跟男孩子有祸，就是一个很艰难的日子。你把它当成形容比较容易。好，那对我们已经有 很久没有战争了，所以我们不太有这种感觉，就是台湾这里的话，真正危险的日子，日本人来之前，我们住这边的汉人是那个土匪嘛。如果老一辈的人在的话，就会讲土匪。土匪就是如果你这个村有钱的人，他就去把你的孩子绑走，然后来跟你要钱。然后日本人来就安定了，安定到空袭的时候大家就往乡下跑嘛，往乡下跑。然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算是很太平，从历史上来讲，我们这一代算是，如果我们不讲信仰的话，我们这一代算是 很有福，因为我们的历史很少有这么一长一长的时间没有打仗的，你去看历史就知道，很少。所以这里我们换一个思想，就是说这些都告诉我们，艰难的日子临到，艰难日子临到。但是耶稣要我们看的，要门徒看的，也是要我们看的重点就是。这些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因为旧约已经讲了，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呢，在这里只是提醒门徒，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将来都会被散到 外邦去，耶路撒冷要被一直践踏，一直践踏到一个日期满的时候。那到目前为止这个日期都还没满，比较特别。好，二十五节，又回到日月星辰显出异兆，邦国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 啊，人想起要临到世界的事，都吓得魂不附体。所以二十五、二十六节讲到说，啊，除了这些人为的事情以外，外邦人的围困啊，这些人为的事情以外，我们会看到的是大环境的问题，大环境的问题，日夜星辰就代表说有很大的超过我们原来啊想象的这些会发生的事，因为日夜星辰对当时代的人来讲，他们按着时候运行，对不对？是不改变的，很稳定的。但是显出异兆来，就表示什么？原来很稳定的，都突然之间都怎样？很不稳定了。所以目前可以想象的就是大环境，大环境，好，大环境会让我们觉得啊，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会非常的担心害怕。然后再来，邦国也有困苦，因为前面有讲地震、饥荒、瘟疫，然后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这里可以用两个面向看，一个是从实质的海，一个是从预表性的海。天势都要震动，所以我说一个是实质的海，实质的海也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气候再增加两度会怎样？那如果我们的台风再增加两级会怎样？那就不得了的可怕。对，所以这些都是实质的字面的意思，看我们可以知道大环境，将来大环境的一个可怕的地方。然后天势都要震动，天势都要震动，对我们来说的话啊，实质的讲就是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个气候变化或饮食等等，这些都是讲可能发生的事。然后从预表来讲，就代表说整个整个人所活在的空间里面会碰到很多很多稀奇的事情，然后产生出很大的这个担心、恐慌、害怕，是人不能够去抵挡的。好，所以人想起将要临到的事，那表示人可以从这些事情往后去推后果，对不对？因为他这里一开始是讲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嘛，所以表示人可以推后果。所以这边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人子要来之前，这个世界所要发生的事跟所要面对的事，相当程度我们可以知道后果，相当程度，如果相当程度可以知道后果，那就代表什么？它不是一件突然爆发的事，知道吗？而是一件逐渐什么衍生的事，那所以我们才可以去预看到它的什么后果，才会看到它的后果。就是我们会一直看到这些，看到这些，看到，然后就想将来怎么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果。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到将来的事都是明白可知的，可以去预想它的后果的，可以预想它的后果。那这时候人是人都担心、害怕、恐惧，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跟启示录讲的是一样的，启示录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说。好，所以到这时候人子才会怎样显现，人子才会显现，而且他的显现是大有荣耀驾云降临。好，这个是在我们前面都讲过，耶稣显现，天使会吹号，然后呢他跟众天使一同降临。好，二十八节耶稣就讲，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好，这里又讲到挺身昂首呢，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挺身昂首用圣经的另外一句话讲，就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就是我们应当刚强壮胆继续为主做见证，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都要应验，那所以我们 当别人都很担心说将来怎么办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想？没有错，这就是会发生，然后我们就怎样，我们都得，我们是 有盼望的一群人，对不对？所以它是两个对比，一个是人想到将来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是什么？我们知道结果的。好，所以这一段话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加的确定我们的信仰，更加的确认我们的信仰，更加勇敢的站立得住，因为主来的日子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见主的面。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刚才我说的十三节，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十四节开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立定心意要长存忍耐，这一节告诉，这后面这段告诉我们，我们要刚强壮胆，挺身昂首，继续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二十九节呢，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再讲一次，你们看见无花果树跟各样的树发芽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自然晓得，自然晓得。所以耶稣再讲一次，就是当你们看到可眼见的事，那你们就可以去往下推后来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比较难看到明显的对比，如果稍微往北边走一点，冬天叶子都掉光，然后接下来叶子长新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春天来了，对不对？种果树的人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就可以知道哇，夏天到了。好，所以耶稣再讲一次这个话，三十一节，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就是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都讲同一件事，就耶稣再来的日子。所以耶稣再讲一次，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也都能够预测得到结果会是怎样，都会是怎样。所以呢，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都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所以耶稣讲这些都会，但我们怎么样可以立定心智，站立得稳呢？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些话我们都知道，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呢，不是讲人的一个世代，是讲到这个神恩典的日子，神恩典的日子，在神恩典的日子，那么上帝都会成就他，然后呢，天地要会去，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我们讲现在的这个受造的世界，将来都要除去的。但神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却永远长存。所以末世的事情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存稀奇的心，知道吧？不要存稀奇的心，也不要惊惶担心害怕，要不然很容易让我们受迷惑受骗。那我们就要谨慎就好，这些事情我们都预测得到后面会发生的事。那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以后，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加的确信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然后更加的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面对主的，面对主。所以接下来三十四节再讲，你们要谨慎，不要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勒住你们的心。勒住就是让你们的心打盹，打盹就是爱困了，就是睡着了。那如果我们的心睡着了，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临到世上一切居住的人，所以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逃避不是说这些日子不见，而是能够走过这一些日子，走过这些日子，不要在这些日子的当中我们被绑住了，被缠累了。 好，那我们看几个经文，再来整理这一个。
你刚这边34跟35节讲的那日子是单数。
对，就是收每一个人收被收割的日子。然后讲时期就会用比较复数，那日子啊，这样子说好了啊，对整个世界有一个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有一个我们见主的日子，可能一样可能不一样。我们见主的日子就看怎样我们这一生走到底的日子，那是我们的日子，所以我们不一定等到主再来那个日子。好，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好，我们先来看，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4章18-19节。好，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有荆棘，有荆棘，在荆棘里的人，有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什么结实。撒在好土就可以结30倍、60倍、100倍。好，在路加福音第8章14-15节。好，同样的讲这段话的时候，14节说，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落在好土里的就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忍耐着结实。所以这边呢，勒住你们的心，就心打盹。心打盹的意思呢，用前面的话讲，就是不能够结出什么果实来，结出籽粒来。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就像荆棘一样，让我们不能够结果子。那彼得换了一个方式讲，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换了一个方式讲，是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8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这里一直讲几个，他说第4节说我们跟上帝的性情有份，第5节说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加德性，有了意志。第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所以他这里都在讲，那只看如果人没有这样子，就是近视眼，只看到近处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所以第10节说现在要更加殷勤，要坚定不移，永不失脚，丰丰富富的建筑的永远的国。好，所以然后再看一节好了，以后我们也会读到的，这以弗所书第5章14节。再看，因为他讲打盹，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打盹这一节。这一节告诉我们不要行暗中的事，因为13节说，以弗所书第5章13-14，我来讲。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就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睡着的人就是打盹的人，就刚才讲，不要打盹。所以打盹的意思就是，被黑暗抓住的人，睡着就被黑暗抓住的人，应当醒过来。他用很强烈的字，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死的意思就被罪抓住，被黑暗被罪抓住。 好，那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再被黑暗抓住，不要再被罪所带来的死抓住，贪食醉酒今生的思虑这些都不要，都不要，要谨慎，这样才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主耶稣讲听到的人，然后彼得就讲要结出果子来，保罗就讲要醒过来，要醒悟过来。好，所以这都是类似的话。那我在这边把这一段就是后面设比喻这里再讲一次，就是耶稣就讲了，当世界发生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后面会怎样。就好像我们看到树重新发芽长叶，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然后要紧的是主的话不会废去不要看天地，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也有强调说不要为今生担心太多然后要谨慎，我们要结出果子来。那彼得说怎么结果子，就是要殷勤那保罗说怎么结果子，就是要行在光中。主耶稣这里说怎么结果子，就是要忍耐着结实忍耐。那心不要打盹，不要打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日子就是收割的日子就或者说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都要去见主面，对不对？那如果主今天把我们带走，我们就今天见主了，我们不用等到末世，所以那日子对我们是特别的日子。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就一直在这里等到主来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日子就会变成什么？被提的日子，被提的日子，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对不对？那如果主来的也没被提，那就麻烦大了，那就变成审判的日子，那日子就会变成一个审判的日子。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见证，就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好，那么我们把这21章的后半呢讲了，耶稣讲到说我们要谨慎，要谨慎。那人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很想看到将来会如何，但主耶稣只是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预备来见主，那怎么样在神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成为见证人。所以我们这些事情，主耶稣一直强调这些都可以知道，而且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那我今天跟你们交通的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些事情的后果会怎样，因为他明显的讲我们会知道后果会怎样，对不对？你看到尘被围，你知道结果会怎样，你看到树发芽长叶，你知道夏天要来，所以我们知道可以 往后推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所以世界的走向某种程度我们知道，某种程度我们知道。现在我们 我就觉得现在人比以前 更不安，这是我的感觉的。现在比以前更不安，以前我们养小孩哪有这么多病毒，也是需要看医生啊，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病毒，什么肠病毒这个病那个病，现在实在好多。但或许以前说没，以前没有这么严重，我在想，但现在特别严重，
或是资讯不发达的关系，也比较不知道，
也有可能啊。可是我看我们班上同学也大家都这样活过来就好像我以前跟你们交通的，我第一次听到忧郁症是大学以后的事，但有可能以前有忧郁症不太重视，对不对？可是看起来大家没有那么多人有忧郁症的样子啊，回过头去想也很难想象那么多，所以只能说 现在的人很不安，现在真的很不安，就是越想越觉得现在人活在一个相对跟我们那时候比相当不安。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啊，重点还是在我们成为怎么样成为见证。所以这里归纳，你可以归纳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立定心意，长存忍耐。面对环境的直接的人的逼迫，你的心意要立。第二个，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因为这些事情啊，环境啊，外来的变化，这些大家都要面对。第三个，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然后呢，那要追求，要殷勤，要结果子。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27节的时候还是用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那28节就变成一有就是你们，就刚提的说什么可以要换一个方向，
一个是大家都会碰到的，然后19节讲你们，所以你们看见，然后呢啊这些啊人都会，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所以就是有人会觉得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被提，所以呢啊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我们呢啊我们已经被提了，没事了，所以有人会认为我们是灾前被提，就是大灾难来之前我们就怎样被提了。那
像我们要先经过3年半的大灾难才被提，
对，这个叫灾中被提。啊，有人讲灾后被提，就是7年3年半，然后开始3年半7年，有人讲开始，有人讲中间，有人讲什么末了。
这个目前是没有一个定论。
基本上我们得到启示的，我再跟大家交通，就是因为这个讲灾难的时候它位置不太一样，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的话，个人来说的话啊，我刚才有讲这些事情，在整个耶稣讲末世的这些事情，一个特色就是它是可以推的。那你想什么事情可以，我们可以往后预测，可以推，比如说现在气候变化，我们事实上是可以推的，这个就是可以推的，知道了解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气候这样变化下去的后果是可以推的，我们是可以推的。我们大概现在虽然它变化很缓慢，但是我们可以推将来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不一定完全，大概跑一点，有些是可以推的。我们现在可以推，大概可以，现在电脑也蛮强的，所以我们大概都可以往后推，推往后温度会上升到多少，那大概跑不掉，目前是跑不掉，人挡不住啊，因为那个整个力量太强，我们挡不住气候，我们挡不住，然后啊地震我们也挡不住，地震当慢慢人发现地壳的变动开始平缓到一个地步，我们也挡不住，因为表示它会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也会完全挡不住。所以会怎样不知道，不是会不知道，就我们大概都会，这个可以往后推到那个情况。然后
现在那个文明科技嘛，大家都依赖手机哦。那这手机泛滥的，再过几年也会一大堆问题出现，万一说没有电啊，或怎么样？
不知道。以后
啊。可怕。
手机。的电比较简单了，到时候每个人花一台角力发电机就好了，用脚踩，那都还好。 人比较大的问题是温度升高我们没有办法挡，地震我们没有办法挡，温度升高我们没有办法挡，太难。然后环境被我们破坏，我们没有办法挡。然后水资源开始破坏，我们也没办法挡。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后面的日子相对是艰难的。所以但是圣经在这里讲，他说这些事我们都要经历，但是主耶稣讲天地要会去，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为这个担心太多，因为他本来就是走到一个结束。那我们只要相信主的话，靠着他去活。所以我说没有办法结党，就是比如说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的量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减少，那我讲一点点好了。二氧化碳减少第一个是靠植物，植物把二氧化碳转成氧，第二个是靠那个珊瑚礁，因为水中的二氧化碳珊瑚礁会用贝类的给它做成碳酸钙的沉淀，对不对？碳酸钙不是把钙加上一个碳二氧化碳嘛，变 CaCO3 嘛，碳酸钙的沉淀。所以然后这样子水中的二氧化碳会被它抓下来，对不对？但是呢温度升高的结果我们挡不住，是因为温度升高海水温度会升高。海水温度升高，你们读过气体动力学知道，海水温度升高水中气体的浓度就会怎样？下降。所以对不对？这我们高中读过，高中化学忘记了。所以温度升高水中的气体浓度会减少，所以自然二氧化碳就会怎样？变少。所以为什么温度升高会造成很多珊瑚白化啦，或者怎样的，这都必然的，这个没有办法，就是它天然的现象，因为它二氧化碳就减少。所以你想想看，你二氧化碳增加温度就升高，升高水中的二氧化碳就怎样？减少。所以它是一个负循环，对不对？因为它要抓二氧化碳抓得更少，那你空气的温里面的浓度就继续升高，好，继续升高，你继续的温度升高，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只能就看着，也不知道怎么办。你说叫大家不要烧油烧煤，可能吗？不可能。让大家不要用电，可能吗？不可能。那我也跟你们讲过嘛，交通过，你用一度电就有两度的废热在哪里？海水，知道吗？记得哦，你用一度电效率只有三分之一，所以有两度的废的热在哪里？海水，知道吗？这是事实啊。所以我们电厂都在海边啊，然后要不然就放到大气啊，热气都放到天空去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北极熊没地方住？所以没有什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打，我只能这样说，因为人口又在增加嘛，社会又在发展嘛，所以用电量又在增加嘛，烧油烧煤烧天然气，然后核能，然后整个地球就越来越热，所以怎么办？不知道。所以我说这些是可以预测的，不是它不是一个不能想象的。
因为我们国家人口应该都在减少，
但是每一个人的用电量，然后慢慢的带上来的，还是减不了。 全世界的人口我们会减少，我们很快就会在，我们在20年之后就减少，可能10年就开始要减少。然后中国大陆好像也是几年以后就快到点了，现在14亿了嘛，大概快到点了，他们也会减少。
这样让就突然一个想法，就是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既然这是神所创立的，那既然有始有终，这都是必经的过程嘛，所以这本来就没有啥好担心。这从恒古到现在，越来温度气候变化其实早就在神的掌握之中了，那又何必担心。
对，很好。所以这边我要提的就是这些事都可以预测，只是讲这些只是跟弟兄姐妹交通说，有些人会以为是一些突发的事情不能预测，但事实上圣经比较不是这个意思，他比较说这些事情发生你就可以知道后面会怎样，后面会怎样。这样了解吗？有一些人会以为说好像突然之间好像明天天就塌下来，没这种事。它是一个从业主讲的，这些都是讲，你们可以看到这些就会往后推，往后推。好，不过重点还是在重点不是在前面一开始讲，人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那耶稣的重点不是，耶稣要我们谨慎，做他的见证，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好，那重做见证的时候不要忘记这边讲到一个很要紧的见证，就是这个见证呢就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生活的态度都有关系，都有关系。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在面对艰难的时候怎么样坚持我们的立场，坚持我们的信仰，那这是一个。再来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信得过神，再来是我们怎么样在 世上不被这世界的东西绑住我们的心，绑住我们的心。那接下来就是要到耶稣要开始被出卖的，所以我们就来读我们从第一节呢22章的第一节，然后我们来读到这个34节。好，我们继续读。
除酵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进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虚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的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
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破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看那、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你不认得我。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接下来耶稣在最后这一个礼拜，在这一个他主要是在外面住，在晚上在城外住，然后呢到橄榄山住，然后早晨就回到圣殿，在那边讲道。所以耶稣在意的还是一个讲道。那么这一段话讲到的是一个耶稣的成为祭的那一个日子，那一个日子。所以这里讲到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然后又讲到那一天到了，那时候到了。所以这是一直在讲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是耶稣成为那一个赎罪祭的日子。那么整个除酵节就是逾越节到了。那这个日子到的时候呢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呢一直想要找机会杀耶稣。那么这个逾越节到了，为什么这些人又想要杀耶稣？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事，因为人开始往圣殿聚集，因为以色列人有一个习惯，尽可能的到圣殿去过逾越节。所以当人开始往耶路撒冷城聚集的时候，那又越来越多人会听耶稣讲，会拥戴耶稣。所以这时候这一个这个文士跟祭司长活在一个极大的恐慌里。我们再回想那个礼拜，他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中之节主日，对不对？所以百姓一直拥戴他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意思就是什么？耶稣要来怎样做王了。那如果耶稣要来做王，百姓又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又拥戴耶稣做王，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冲突了。因为就跟罗马政府怎样起冲突了。好，所以如果我们站在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想法，祭司长的想法，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又带来战争，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把耶稣怎样除掉，把这隐忧拿掉。他们的想法是我这样才可以保全他们自己，保全他们自己。
他们也蛮神奇的，如果哪一天他们真认定一个人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这么做吗？
不晓得，当人一开始不认定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一直不认为他们做的是错的。 所以蛮特别的。他们一直不认定他是，就跟回教徒一直不认定一样，所以他们就杀害这些基督徒也不会认为是错的。然后这时候相对的，一种是蒙恩的，一种是没有的，那撒旦就进犹大的心。这时那这个对耶稣来讲是上十字架的时候，对犹大来讲是什么？灭亡的时候，知道吧？灭亡的时候。那时候犹大呢，他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个，然后呢看到现在这个机会是他可以赚钱的机会，赚钱的机会，因为从后面来讲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当然很多人会去探讨犹大为什么会做这个改变，那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就这样做的，所以他就去跟祭司长守殿官商量，让他们怎么样可以捉拿到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捉拿到耶稣的也是蛮奇特的，不是奇特，有特别早的时间，因为他不是大白天跑到圣殿去抓他，他是用那个逾越节大家吃喝很开心的时候再去抓耶稣，对不对？时间点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吃喝饱饱，都怎样，都安静睡觉了，所以那时候去做耶稣就什么，相对是不会动乱的时候，所以时间点他们选的不错，选的不错。你看克西马尼园门徒都怎样，睡觉了。所以你要你要去想，两千年前大家比较没有什么好吃的，过年过节就怎样，大吃一顿，所以他们就想好，所以他就找一个特定的特别的机会，众人不在跟前，看到没有？第六节，你要找到一个哎，大家都不在的时候，然后就把耶稣怎样，交给他们，好了。那么这一天其实就是逾越节，因为那一天他们要先吃逾越节的宴席，要吃逾越节的宴席就要有人预备。那门徒跟耶稣他们不是这边的人，所以吃逾越节的宴席呢，要有人预备，要有地方。那怎么？那么他们就问耶稣在哪里？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奇特的事：有一个人拿一瓶水迎面来，你就跟着他去。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会告诉你。那果然也真的是这样。然后他们真的有一个摆好的一个大楼的位置，然后他们在那边预备啊逾越节的宴席。这跟那个驴子一样，驴子一样。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不知道？然后他就刚好为耶他就是刚好接待耶稣设立圣餐的宴席，他是他做的。好，所以时候到了，就耶稣要上十字架。所以你看这边一直讲那个时候，那个时候。那么耶稣就讲，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跟你们吃，就这个时刻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要在受害，他要受害的，但是呢现在很想继续跟你们吃，但是耶稣说以后不再吃了，到神的国成就的时候我再跟你们吃。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徒要赴天国的宴席，吃天国的宴席。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先祝福杯，然后呢再拨开饼，饼跟杯。那么这里就讲到大家要分着喝，拨开以后大家也要分着吃，所以杯只有一个，饼只有一个。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每一次圣餐的时候我们象征的代表的就是主的代表，主为我们死，代表主为我们死，所以他用杯来立新约，拨开饼代表主的死，所以杯代表血，饼代表身体， 那么这就是后来耶稣主耶稣一直告诉人的，他是可以真的吃，会也分两面，一面是讲饼跟杯，一方面是讲他的话。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讲到有一个身体，一个新的身体要在当中被设立起来。那这是门徒后来才知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表达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建立。所以教会建立是建立在他做房角石上面，他的身体为我们舍，血为我们流。所以我们新的身体要建立，或者新的圣殿要怎样开始的，开始建造这新的圣殿。所以逾越节是一个要紧的，因为犹太人当年在埃及过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出了什么？埃及。那门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新的真真实实的一个逾越节，因为接下来耶稣才是那个献祭的羊羔，是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还在守逾越节，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怎样复活。所以到哥林多前书他就讲我们是在守逾越节的，我们是守这个节，耶稣已经复活，但我们还没有什么复活，我们还没有复活，所以我们还在守这一个节，这样了解。所以他说我们在当中我们要谨慎自己，就是所以耶稣讲逾越节就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那么照样杯拿出来是血立的杯，是为了所立的新约来为我们流。所以血就代表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成立，这也是我们知道旧约靠着牛羊的血，那新约靠着基督的血。所以耶稣在这里设立的主圣餐，其实也跟我们立了一个什么新约，在上帝跟我们中间，让我们跟神借着主立了一个新的约。好，所以逾越这个就把过去旧约所预表的就在他身上要显现出来。那么再来主就讲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他们，那出卖我的人，出卖我的人就在我的身边。然后主就讲那个人会有祸，虽然他会出卖我，我也真的会死。然后门徒就问到底是哪一个做这件事。那这些门徒也蛮有意思的，问了半天耶稣有没有讲，还是有讲，有讲呢他们怎样？
没事
没事。这个是我想不通，到底这些门徒是怎样，他们又问耶稣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讲？有讲啊，然后有讲，他们也没有怎样，也没有下一步的行动，所以他们想什么？
耶稣在开玩笑，
开玩笑。
他是他认为主是神，他应该都可以解决的。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就是知道，那就放在哪里。看耶稣你要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门徒后来回想这个晚上的事，我看他们也会觉得 很奇特。耶稣都讲了，可是大家都好像有听没有懂那么到底这样。
而且他们可能也没有真的很想要追究到底，因为他们的心思就是放在那个24节开始。
但是门徒都在想，所以你看门徒在想什么，哪一个为大，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整个氛围是什么，整个氛围是耶稣要做完。如果耶稣要做完，祭司长就认为怎样，大难临头，所以要想办法把耶稣什么除掉，对不对？ 那犹大认为什么？你既然想要耶稣，那耶稣又不像一副要来做王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好机会，可以赚钱。那门徒呢，觉得耶稣要做王，耶稣说他要死，这想不通的事，因为这个人这么有能力怎么会死，对不对？那耶稣要做王，所以门徒也没有想到人子要死啊，人子要被卖，他们都觉得这种事太怎样，落差太大，所以他们还是认定耶稣要做王，所以还是认定说，那如果耶稣做王，那我们怎样？
现在求个好位置。
一想耶稣出来做王，那门徒要怎样？
争位置。
还是争位置，对不对？那有些人会问说，门徒怎么知道自己有能力？其实门徒也不怕，因为他们前面经历过耶稣给他们权柄的能力，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如果要坐那个位置，我一定怎样，也可以坐。所以你看哈，每个人心中都在想耶稣要做王，但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想的不一样。但是后来他们当然可以体会耶稣讲的是什么，所以他们还是在那里想。所以这边呢，下面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很特别，很要紧，就是耶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就跟他们讲，那么呢，世界上的人是靠权柄治理的，然后靠权柄治理的人是被服侍的，但是呢，如果你要为大的，你就要像年幼的，像服侍人的。所以为大的你就要变成什么？变成谦卑的，弯下腰来的。所以你要为大的，那你就要怎样？服侍的跟我一样。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了，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们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人要从耶稣身上去学服侍，然后呢，人要把 将来要得果的，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那你们要想到的是将来那一个国，将来主怎么样坐在宝座上。那你们的应许是你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什么支派。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两面，一面是在地上，在地上，一面是在天上。那人不要先想在地上做王掌权，不要这样想，那是将来才是重要的。将来可以得国，可以做宝座，可以掌权，这是将来的，对不对？现在要怎样？要服侍的。所以你可以服侍几个人，或者说 换这样说，就是如果我们要为首，就看你可以服侍几个人。你可以服侍五十个人，你就在五十个人当中怎样居首位。如果你可以服侍五百人，你就在五百人当中居首位。所以基督徒有三个身份，一个是先知，先知，对不对？先知很要紧的就是要把上帝的话讲给人，那么先知很要紧的就是要懂天父的心，这我们讲过。第二个，我们是祭司，为人代求。为人代求的条件呢，就只有一个，你要体恤人的软弱。那第三个，我们也讲过，我们是君王。君王你要管理好自己，然后服侍人。你管得越好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服侍什么越多的人，不是你管越多的人哦。你越管好自己，就是你就越服侍越多的人，越卑微。所以这三样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觉得当先知，我就就是把上帝的话告诉你，好像我知道的告诉你，不是。讲上帝的话是我们体会上帝的心来讲上帝的话。当祭司，我们为人代求，反而是不是我刚强，而是我去体会你的软弱，来为你代求。当君王不是去辖管人，反而是什么？服侍人，服侍人。所以这是一个刚好 很要紧的一个啊，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如果我们要为大，那就服侍人，就服侍人。所以啊，这些都是常给我们一个提醒的。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啊，常常我们太有自信。我们太有自信啊，所以主耶稣就回头就跟彼得讲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知道，好像人塞麦子哈，塞麦子把那个好的麦子显出来，所以表示说我们常常被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面。就是撒旦想要怎样啊，动我们的话讲，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去。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 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主耶稣为我们代求就是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常讲耶稣在父那里为我们代求，求什么？就是求我，求让我们能够面对试探的时候仍然能够起得来，软弱的时候起得来，试探的时候起得来，然后知道悔改，知道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他说你回头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主耶稣一直替我们祈求，让我们不至于失了信心。我们为什么会失了信心？因为我们太过于自信，太过于自信啊，因为我们失去就代表我们眼下是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太过自信了。所以彼得就不认为这样啊，耶稣就说你会跌倒，彼得就说不会，我跟你受死也是甘心，我们很自信。那耶稣讲的话很妙，就我常讲，耶稣跟他讲，彼得啊，今天晚上你都过不了，不要想说跟我下贱，知道吗？今天晚上你就过不了，你要三次不认我，还不是一次。所以我们这段话里面呢，我们把重心放在主怎么样啊为我们啊死啊，然后最后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一个是圣餐的要紧啊，圣餐可以让我们常常纪念主，也想到将来我们要在神的国里跟耶稣一同坐席啊，吃那个天国的宴席。那吃天国的宴席代表的就是得到上帝的国，因为第二十九节叫三十节叫你们在我父的国，我的国里面，我的国在我的坐席上怎样吃喝，然后在宝座上怎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审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现在吃的是一个宴席，对不对？那这个宴席只是为了逾越节做预备，那将来你们要吃另外一个宴席，那个宴席是在上帝的国里面的宴席，是在主的宴席上吃喝的，是在做宝座的。那吃喝代表的就是生活，生活一同生活。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每一次吃饼跟杯的时候，一方面纪念主为我们死，为我们舍，一方面等候主的什么再来，一方面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将来就是要怎样在神国度里面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服侍人，服侍人，谦卑下来服侍人，像主一样服侍人，跟主学习服侍人。然后我们会自信，但是主会为我们代求。我们自信的时候我们就会跌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那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都要不断的谨慎谨慎。那很奇特，主耶稣没有说好，彼得我为你祷告，所以你这个试探就免了你这个困难就没有了你这个跌倒就怎样不见了，有没有这样？没有，主没有这样主耶稣知道彼得会经历， 主耶稣知道彼得会跌倒，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让我们从当中还可以怎样站立得起。我们的想法常常是希望怎样没有最好，对不对？可是有些生命的建造不能没有，我们生命的对付不能没有，但是既然有了，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站立起来，因为他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站立起来以后，刚才没有讲的是你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也不是让说每个人都去跌一次再来，也没有，就是那边有一个洞你不小心掉进去了，以后你就站在那边提醒了，这边有个洞不要再掉下去了。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在这边29:30，耶稣还是讲了这个会把国赐给他们，并且让12个门徒坐在坐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结合前面讲的那个服事，所以其实也是在讲说门徒他们主要的服事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对，所以后来门徒在找到保罗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我们往以色列人当中去，你往外邦人当中去。所以，他们也会跟外邦人传，但重点还是在以色列人，使徒还是在以色列人。当然，后来教会的传统里面，他们也有走出以色列，像多马到了印度。他们也要走出以色列，然后约翰到了以弗所，不过但也有人说他们主要还是在犹太人当中，因为雅各就写散住在的12个支派的人，雅各主的兄弟，所以他们还是以犹太人的地方为据点传福音，那不像保罗。保罗以外邦人为据点。
但保罗也还是先都去犹太人的会堂。
对，他还是先去犹太人会堂，他还是照次序来，先到犹太人，再到外邦人。
我这个，其实耶稣讲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告诉他们说，会给你们，就是你们想要的那个位置其实是有的，但是那个方式跟他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对，也讲一个，就是说要给你们的东西，你们不会没有，也不用你去抢，你就安心的什么服侍就好，安心的服侍就好，因为神已经都安排好了，人只要尽心的去服侍。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上帝给我们多少人服侍，我们就用心去服侍多少人，用心去服侍，用服侍的心态跟为仆人的心态可以帮我们，就当你做一些事情别人怎样怎样，你要记得啊，我就是一个奴隶，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好，你做很多给你的小孩，你小孩觉得给你脸色不太好，你就说好吧，那我就当你的奴隶。不过有机会提醒他们，
耶稣在这里这样讲嘛，就是说你们，然后要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啊什么的，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因为那个犹大后来就自杀了，
傻，所以就找一个人
来顶对
不对？因为圣经有讲要有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他们就要选一个人出来。
你听他那边说傻淡入了犹大的心，可是傻就是犹大后来他。就是 他自杀嘛，但是撒旦入了他的心，是说但他后来自杀，难道是撒旦就觉得说是撒旦去就是去好像让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就是自杀的心嘛，就是说
这个哈、哦、撒旦我个人的想法，撒旦不会那么笨，撒旦会引诱人犯罪，但是他不去犯罪。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已经在上帝眼中的情境，所以他都是引诱人犯罪，迷惑人犯罪，但他自己不会去做，他自己不会去做。我的意思说，他不会在这个点上去做这个事，但他可以迷惑一个人替他做这个事，因为他一直要脱罪。那如果是撒旦占据他的心，然后迷惑他做这个事，那犹大受审的时候就可以说不是我做的，对不对？但撒旦不会这样，他只这里占尽了他的心，就他的心思意念被撒旦怎样抓住了，迷惑住了，因为他是迷惑人的，圣经讲迷惑人的。
所以我们如果就说假设就是有的人他这样子被迷惑，然后就好像夏娃是被人迷惑嘛，对不对？所以但是罪就是还是自己要担，就是
对啊，就是撒旦的特点这样说，就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什么？
我们自己，
人自己，人自己。所以撒旦想塞你们得着，你像塞麦子，他还是可以把它塞出来，但是呢，人还是失败了，对不对？可失败有个要紧的是回头。所以耶稣讲 你回头以后，那但是所以有些人可以回头，有些人回头不了，这个 是一个重点。那彼得有回头啊，彼得有回头。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照样犯罪，但我们总是要什么？回头。我们要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对不对？那这边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人啊，想要一些东西，我们想要靠自己，啊，我们觉得这样合理，啊，我们自信，我们怎样怎样。那这些都是危险的，我们需要自信，但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自信，我们都有一些想法，你说你自信心都没有，这也不行，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一些自信，但我们也要谨慎，我们的自信还是什么？有限的。都没有自信不行，你还是要有一些自信。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让我们能够今天看见主啊，把他的心意再度的在当中告诉门徒，我们也在你面前有一些的体会，求你帮助我们谨慎啊，不要啊想要啊得着啊人口中的称赞啊，就假意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在你面前啊，真的知道啊你在那里眷顾我们。主啊，我们在看将来的事，我们也知道这些情境的发生都是要使我们能够在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成为你的见证，让我们有一个为你做见证的心，在世代当中啊，有在那样的忍耐。求你保守我们时时警醒祷告，也在当中坚持，也求主保守，让我们总知道你纪念我们，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你为我们舍的，我们是你身体上的肢体，总叫我们知道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都在你面前蒙你的洁净跟救赎。我们也求你看顾我们在世上，主啊，你给我们的多，你就是要我们服侍更多的人，你给我们有得着，就是要使有人从我们身上得着你自己的恩，让我们在当中将自己献上给你。在这一个啊进入新年的节期，也保守众弟兄姐妹能够跟家人有美好的相处，在家人的眼前当中啊活出你美好的见证来。求你保守赐福引领，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